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同心祈祷。爱我主耶稣，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一起有敬拜的时间，现在我们期待等待听你的道，求神指教我们，藉着你的说话、你的圣经、你的真理向你显明，让我们认识你的人能够学习遵行你的道，亦都让我们还未曾认识你的能够听到你的说话，能够认识这一位为我们以义代替不义的救主。为到 Eunice， 为到 Kevin 两位主一学的老师都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带领小朋友，让他们一生都能够跟从这一位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让他们的生命尊主为圣，正如我们学习尊主为圣一样。带领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今日的家书，我们教会的会文在敬拜一栏有讲道的大纲，希望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继续在彼得前书的研读，蒙召之旅，来到第九次，尊主为圣。蒙召之旅，敬虔生活里面尊主为圣。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时常会面对两种的痛苦，或者这样说，第一种是做人的苦，在人生里面生老病死不同的境况之中，阶段里面有各种肉体上面的或者是精神上面所面对的困苦，我们免不了我们都要跟其他人一起的经历。你说牧师，第二类的苦是什么呢？第二类的苦呢，是因为信耶稣而来的艰难，因为呢是愿意持守真理，会被攻击，会被耻笑，会被人觉得你呢是傻的，占你便宜，找你笨，以致造成很多有形无形的损失或者伤害。因为信徒愿意顺服神的心意，牺牲原本应该有的权利，选择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是为义受的苦。彼得前书最重要的目的，如果我们一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有留心的话，你都会发觉彼得前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徒彼得要鼓励当时的基督徒在艰难、在患难里面要有信心，不是自信心，是对神的信心，坚定不移。彼得前书很多次提到受苦，提醒读彼得前书这封信的人，苦难是难免的事情。信耶稣的人效法主的榜样，忍受冤屈，专心仰望神。彼得和他当时的所有的基督徒面对的都是一个这样的挑战。受苦是当时每一个基督徒不能避免的生活经验，无论从政权，无论从宗教的传统，无论从当时的文化习惯，时常都会找迫害、逼迫信耶稣的人的理由，叫当时的基督徒受苦。如果我们有什么的行为导致受苦，我们盼望的是神帮助我们，只会是因为热心行善而受苦。怎样的行为才算是热心行善呢？那我们就看看今天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刚才刚刚 Sarah 跟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由第十三节开始到二十二节，我们有几个两个很重要的提醒，两个很重要的提醒。经文呢，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彼得特别提到，他说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说牧师，你不是刚刚讲过咯，在彼得的时代，就算彼得自己，彼得自己都是殉道的，彼得自己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名而死的。那你说彼得又怎会这么无知，会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当时的基督徒第一个就会举手，是有的，真的 点会冇啊？彼得，彼得系咪对当时基督徒面对嘅迫害表现无知啊？又或者咧系视若无睹啊？唔系，彼得喺呢一度问一个咁样嘅问题嘅时间，其实系想提醒基督徒唔好被嗰种怕受苦嘅恐惧窒息咗自己行善嘅初心。我讲多次，彼得提醒基督徒唔好因为嗰个怕受苦嘅恐惧而窒息自己去为主行善嘅初心。彼得话，既然是不一定会受苦的，那为什么就预先退缩起来呢？既然不是一定会受苦的，那为什么预先又怕连行善都不敢呢？既然是未发生的，就不一定是发生。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给个恐惧来到操控自己呢？我怕会这样发生，所以我不做了。我怕为主作见证是很难为情的，会被人骂的，是会得来不友善的回报，所以我不做好了。为什么要为了不一定发生的事就预先退缩起来呢？再退一步，难道基督徒遵守上帝命令的考虑只是自己的好处和舒不舒服吗？不是嘛。基督徒遵不遵行上帝的旨意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个是那个原因，不是安舒，不是好处。跟着彼得说，就算再退一步来说，你们真是为义受苦了，是不是？见不见荧光幕上面经文继续说什么？他说也是有福的，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圣经上面，如果你看你自己的手提电话的圣经版，又或者你文字版的印刷版的圣经，你就发觉在这句说话里面有几只小字，他就说不要怕人的威吓，应该也可以译做不要怕人所怕的。不要怕人所怕的，如果以心行善的行为标准，就是做了某些事情之后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之后有些什么的后果，不要被那些恐惧焦虑去骑劫我们，将我们从一个荣耀神的心态里面掳走。不要只为不想麻烦，不想有事，不想受苦，连基督徒最基本的人生态度荣耀上帝都忘记了。这个是彼得的提醒。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在想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今天包括牧师在内，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心态，不要麻烦了，不知道人家怎么想的，不知道有没有后果的，做了我们怕鱼，我们怕螺，我们怕面懵，我们怕食柠檬，我们怕被人拒绝，我们怕很多东西，所以怎样基督徒的生命没晒了。我们挂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里面看不出你和这个世界的人到底有什么的分别。耶稣自己亲自承诺，他说为义受苦的人是有福的，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至十二节，耶稣这样说，我们一起读：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而且除了说不要怕受苦，彼得也都提醒我们，你要主动。主动什么？十五十六节彼得前书继续说，他说只要你们心里尊基督为圣，当有人问你心里面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就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要存着无愧的良心，见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赖你们的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彼得特别提到信主的人要什么？尊主， 尊主基督为圣。诶、哎，今朝未饮咖啡系咪啊？再嚟过。彼得喺呢一度讲话，每一个信主嘅人都要尊主基督为圣，系冇错。呢句说话尊耶稣基督为圣，唔系教会嘅口号啊，唔系每年都换一次嗰啲主题嘅。呢度系讲紧呢句说话系讲紧，或者可以咁译啦，以耶稣做你生命嘅主，尊佢为圣，尊基督为圣。彼得在这里再次提醒基督徒要存着无愧的良心，用好的品行去感化不信神的人。之前已经讲过了，是不是我们不需要再重复了。他 特别提到面对政府政权，面对你工作的主人，面对你在家中不信主的家人配偶，你要以你的好品行，以你的生命去感化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弟兄姊妹，这里特别提到我们基督徒要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最起初我们自己是怎样被吸引去认识耶稣。你想想，如果不是当日有一个尊主基督为圣的信徒去将福音和你分享的话，为什么你今天会坐在这里呢？为什么你今天会有机会接受耶稣呢？想想那些和你传福音的人，当初用了多少的爱心，多少的温柔，多少的忍耐去帮助你，叫你和我得到福音的好处。求神帮助我们再一次调整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以致我们都可以一样常作准备，是吗？见不见到？以温柔敬畏，敬畏上帝的心去回答各人。弟兄姊妹，我再提你，这里的各人不一定是友善的。昔日初期教会面对的那些所谓的各人，可能是在这里挑衅你的，可能呢是在这里耻笑你的各人，是那些呢是专同你斗颈的各人，是那些呢诬蔑你毁谤你的各人。他说你仍然要以温柔敬畏神的心常作准备去回答各人，存着无愧的良心，以你的生命行事为人，在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些无赖你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好行为的人自觉什么羞愧。另一方面，我亦都鼓励你，不单止以彼得这一段的说话是作为一个提醒。今朝早我哋读彼得前书之前 ，Stella 仲同我哋读到一段嘅系旧约圣经嘅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三章特别提到当时尼布格尼撒王啊，尼布格尼撒王系当时巴比伦嘅王，佢为自己做咗一个好巨大嘅雕像。跟住咧就要求佢所有嘅臣民咧都要向佢向呢个雕像咧嚟到做敬拜，唔敬拜嘅咧就点啊？唔系咁快死，你唔好谂住即刻死，掟你落去个火炉度吓，可能系低温嘅，可能啊，佢用好多嘅办法去折磨你啊，以致你知道嗰个嘅严重。但以你有三个朋友，一个叫做沙德拉，一个叫做米撒，一个叫做阿伯尼哥。他拜不拜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巨像啊？他们不拜，他们坚决不拜这个的偶像。当我们回去但以理书第三章尼布格尼撒这个金像的要求的时间，我们就发觉原来但以理有三个的朋友，但以理包和他三个朋友都是相信上帝敬拜真神 的人，他们坚决不肯拜尼布格尼撒的这个偶像。但以理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这样说，他说这三个朋友对尼布格尼撒说，他说尼布格尼撒啊，这个事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当尼布格尼撒说，喂，你究竟是有心定是无意啊？ 如果你是特登不拜我的偶像做出来的巨像的时候，哦，那就对不住了，你就要入去焗炉了。我们的柴火预备好了，你是不是想死啊？这三个的朋友就说，对不住，我们不会拜你的，亦都不会拜你所做的偶像。我们是相信神的人，我们深信上帝会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拔出来，亦都将我们从你的手救出来。但是紧要的地方就是后面那段，他继续的话，他说这三个朋友，他说什么？他说即或不然，他说即是神，就算神不救我，就算上帝不救我们，就算上帝要我们在火窑当中烧死，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就算上帝不拯救我，就算我们是因为这个火窑 的刑罚而牺牲生命，我都不拜。所以尼布加尼撒就没了他符了，是吧？那他说 OK 咯，那就进去。当然我们继续读到的时候，就是上帝奇迹地将他们从火窑当中救出来，无论火多高，没办法伤到他们的身。弟兄姊妹，我想提的就是彼得在这里提醒信徒，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需要有这个即或不然的信仰，我们需要对神有这种信靠。你有没有啊？你有没有啊？你有没有这种就算上帝不救我都绝对不会缴械投降的信仰？弟兄姊妹，你可以怎样建立这种好像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对神的信心？一方面，他相信上帝不是看不到的，他会救我，就算他不救我，我仍然对上帝忠贞。弟兄姊妹朋友，上帝有时确实是会叫你和我经历艰难，但我请你搞清楚今天你所面对的艰难是为了什么的缘故。三章十七节经文这么说，我们一起读：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今天你所面对的，弟兄姊妹，是因为行主不喜悦的事所导致啊，还是是因为行主喜悦的事而为主受苦呢？如果是后者的话，你不需要害怕。如果你今天所做的事，所面对的苦，是因为我遵行上帝的旨意而面对的，你不需要害怕。因为你所付出的代价，上帝看在心里，上帝知道，上帝会为你做定夺。过去这个礼拜，我有机会跟 一个基督徒的夫妇去谈谈偈，他们呢其实是面对一个生命里面很大的艰难。你可以说他们就是现代一个为义受苦活生生的例子。但是当他跟我们分享，跟我分享的时间，我特别听到的就是他特别讲到上帝在个过程里面，没错，这个苦似乎他们要面对，不可以避开，不得避开。但是他看见的是上帝不断的提醒，透过不同的人，透过他自己的说话，不断安慰他，不断教导他，不断提醒这两夫妇，我看见的你们遇见的事，你面对的苦我知道的，我不是眯埋了眼，我是清楚我要带你们进入的是一个什么地方。到了一个地步，这对夫妇说，没错，就算这个的苦是很大的艰难，很大的考验，不单只是对他，是对他好几个非常年幼的子女，对他们一家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他说，正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提醒我们要更加贴近主，要更加的心存谦卑跟随神。不是在那个时间去放弃信仰，不是在那个时间去怀疑主的带领，是在那个时间，是上帝要我们一家人更加贴近上帝的心，更加谦卑的跟随主。跟着这对夫妇跟我分享，其中一位他说，这段时间他特别看见扫罗和大卫的关系。扫罗曾经对大卫做了很多阴谋诡计， 因为上帝高立大卫成为新一代的以色列的君王，扫罗不抵得，扫罗心里面很不舒服，所以他用尽很多很恶毒的或者是 很得人害怕的方法去想将大卫除之而后快。没错，人是会受苦，但是上帝仍然掌管这个事实是不变的。这对夫妇跟我说，他说如果你问我，即是他们，当然在心里面他会觉得苦害他们的人背后有很多自私，很多不义的原因目的，但是再一次他们向神祈求的是求神帮助他们能够摆低这些自己的想法，摆低这些自己在脑海里面不断在重复来到影响自己的负面的想法。要信上帝有一日，终有一日他是会为他们超说，所以他们不再对抗，所以他们知道是要上帝要带他们去走过这个痛苦，不是避开这个痛苦。弟兄姊妹，我听见他们的分享，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恩。这个不就是活生生在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里面一个为义受苦的见证？这个不就是彼得在这里提醒信徒要有的心智？这对夫妇以及他的一家不就是有那种积或不言的信仰？我相信上帝是看得到的，我相信上帝是会帮助，就算他在这件事里面是定义要我们受苦，我们都觉得是有原因的，是有福的，因为我有机会跟上帝一起走。相反，如果在这件事情里面我离开，我逃避，我远离神，就算我避开这个苦难，上帝所要命定我有的福，我却是什么？失落了。弟兄姊妹，有没有为行善行义而受苦作好准备？有没有为行善行义受苦作好准备？来到经文的第十八节，信主的人面对考验，面对艰难，没错，我们需要有这些的准备，但是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可以得着力量和帮助呢？彼得说，你回去看回耶稣，你回去看回主耶稣，让耶稣的受苦以及复活最后得着荣耀，作为每一个基督徒你和我生命和生活的一个参照。十八到到二十二节是一段复杂不容易理解的经文，不过首先十八节是简单的，是易理解的，我们读了先好吗？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耶稣的死是为了谁？是为了你，为了我。耶稣的死，彼得说是义的，代替那个和上帝隔绝的不义的，是将那个义的代替不义的，为了什么？为了要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耶稣舍弃自己，为了要将其他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且耶稣不是只是单单死了，是不是？耶稣是因着圣灵的能力从死复活，所以我们的罪不单只是被耶稣担当了、抵消了、偿还了，因为上帝、因为父神超说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信息的结尾、这个段落的结尾二十二节也都是清楚的。经文彼得继续说，我们一起读，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经文二十二节特别提到耶稣已经有天上地下的权柄，上帝已经将他升到天上，现在万有都服从了他。因为是这样，所以靠着耶稣，我们不单止个罪偿还了， 我们今天是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彼得在信的开始，彼得前书的开始，其实已经讲过的了。我再提一提你，第一章第三节，他说藉耶稣基督从死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什么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段落十八到二十二节，一头一尾是清楚的。耶稣为我们受苦，义代替不义，他牺牲为了将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耶稣从死复活，耶稣被升到天上，上帝为他超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不过个困难的地方就是十九、二十中间那两节。经文说什么呢？那我们真的要用少少心机看看了，好吗？彼得说，他说耶稣是藉着这灵层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不是聆听啊，是那些监狱里的灵去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人。这一段呢是新约圣经里面其中一段你可以说最难明的圣经。有研究圣经的人呢做了个统计，历代翻查或者是解释这段圣经的解释呢，有差不多180个，有180种解释啊。当然啦，如果我今天要跟大家逐个分享，你应该已起身行的了，开始。不要说吃晏昼了，是不是夜晚去哪里吃都应该取消的了。你不用怕，我不会跟你分享这180个。我只是想归纳，将这180种的解释归纳成三个比较可能的解释。耶稣这里特别经文特别提到，耶稣是曾经向那些监狱的灵去传道，传道也都可以译做宣讲。那些是什么灵呢？那些是当日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不愿顺从的，经文译做不愿顺从的人，那个人字是加上去的，中文圣经原文没有个人字，似乎是讲之前那些监狱的灵更加接近。这三个比较可能的翻译，如果我们说不是翻译解释，如果我们用少少时间的，请你细听我讲了。第一个可能的，彼得前书在这里讲的是挪亚昔日建造方舟的时候，原来呢还未曾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其实应该不叫耶稣基督，应该叫做上帝的圣子，未曾道成肉身的圣子曾经去过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藉着挪亚的口宣讲拯救。但是当时有些不顺从的人，现在就成为了被囚在监狱里的灵。但如果是这样解释的时候，我们就面对一个的困难。困难是什么呢？经文特别提到是耶稣已经被灵复活了。十八节的尾是讲到耶稣从死复活。那是不是的意思就是说，从死复活的耶稣在时序上向监狱里的灵传道，是怎么说，是回到远祖的时空穿梭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从十字架从死复活的耶稣突然之间有一种时空穿梭的能力，回去昔日，昔日几时啊？挪亚做方舟的时间，向那些灵去传道呢？那这个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解释，不是时空穿梭，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死了之后，在他复活之前曾经落到阴间，向挪亚时代那些不愿意信神的人传福音。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死了，在他从死复活之间，你可以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头尾夹埋有三日的时间，去了哪里？耶稣去了哪里？去阴间。去阴间做什么？这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他去了什么，去做什么？去传福音。 如果咁讲嘅话咧，咁我哋又有一个神学嘅问题啦。乜原来死咗嘅人都有机会听福音嘅咩？咁唔使咁辛苦啦，仲要有耶稣去，咁我哋巴拿马啲弟兄姊妹使乜搞咁多嘢啊？咪等嗰啲人冚唪唥百年归老，第一有一日去咗阴间嘅时间，喂，耶稣亲自同佢传，好过我哋传好多啦。如果我哋话啊，我哋将耶稣喺佢受死同复活中间嘅时间塞咗呢一段经文落去嘅话，我哋可以嘅，我哋可以从嗰个中间嘅罅隙嚟到讲好多嘢嘅，都得嘅，系咪？我哋可以话佢喺中间做咗好多我哋唔知嘅嘢，还点都系唔知噶啦。但系嗰个问题就系一个神学嘅问题。原来人生死后仲有机会信耶稣嘅咩？似乎呢个唔系我哋个信仰嘅认识啊。似乎这个不是我们对信仰的了解。再讲炼狱，所谓 purgatory 炼狱的教义，亦都没有新约圣经的支持，基督徒不需要去相信这个观念。第三个，我相信是一个比较可取的了解，不是耶稣受难和复活中间的时间，是耶稣从死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原来他曾经向灵界的事物，包括堕落的天使挪亚造方舟之前，创世纪第六章，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有经文说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去混合，生了很多，和合本圣经就译做古代有名的伟人或者巨人。虽然我们不是很清楚了解，但是我们似乎明白的神的儿子不是说你和我人类的男子，是说那些堕落的天使或者是灵界的事物，或者说的是乌鬼撒旦。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耶稣从死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是向灵界去宣告他已经得胜罪恶和死亡的权势。所以魔鬼撒旦的工作不可以再得逞了。所以他们要受永刑的判词是不会再改变的了。新汉语圣经译这一段是这样译的。他说他也曾藉着灵向那些在监禁中的灵宣讲，不是传福音啊，宣讲。宣讲什么？从前在挪亚的日子，在他预备方舟的时候，神耐心等候，他们却不顺从。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人。但是无论是这三个的解释，或者其他那177种解释，在这里我们的而且确要承认，我们不是很清楚使徒彼得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是有些事我们是清楚的，在芸芸的解释之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哪个解释都好，耶稣基督已经宣告了他是得胜的那位。耶稣基督是已经是得胜的救主。你要注意，是复活的耶稣拯救我们。今天拯救你的不是洗礼的仪式，是叫你有机会接受洗礼而得着新生的那位复活的耶稣。所以圣经继续说，经文在第19、在21节，我没有打到出来了。经文继续说，他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使徒彼得说，无论是旧约的挪亚时代的洪水，又或者是新约信徒经过水的洗礼，是主耶稣基督救我们当日对挪亚以内，在方舟以内的人新的生命开始了，是上帝的拯救。今日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是上帝所做新造的人。我们在神的里面有新的价值，有新的眼光，有新的良心。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算我们不是完全明白圣经在这里所讲关于挪亚的事所为何事， 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一个的事实，就是我们需要留心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我们需要因为上帝是一位得胜的主耶稣，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事物。求神帮助我们效法耶稣，对父神所托付的忠心到底，最终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必得着什么？荣耀。耶稣先受苦忠心，最后得着上帝的荣耀。彼得提醒今天的信徒，你都是一样，或者今天你要面对困难，面对艰难，面对苦难，但是你要忠心，将来必得着荣耀。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使徒约翰这么说，他说你要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我们一起读，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除此之外，当使徒彼得特别提到挪亚的日子的时候，都令我想起其实挪亚的行事为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借镜。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艰难的时候，其实挪亚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昔日挪亚一家八口身处一个对信靠神的人绝不友善的世界，同不同意？创世纪第六章，挪亚一家八口是当时的少数，极少数，彼得和初期的教会的信徒所面对的是相同的世界，今日的你和我面对的都是相同的世界，是一个对信靠神的人绝不友善的世代。第二，在这个罪恶的世代当中，挪亚是信靠上帝的义人，面对不信神的政府、主人、配偶，今日你都是一样。在这个世代里面，你和挪亚是一样，你是一个信靠上帝、被上帝称为义的人，没有分别。第三，挪亚仍然勇敢在那个不信的世代里面为主作见证。你有没有想过，他一路起那只方舟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什么？起船啊，你今天阳光普照啊，红什么水啊？啊，你在个山上面起只船啊，这么特别的，你不是应该在个海边的吗？不是应该在个湖边的吗？你在个山顶上面去起只船是做什么缘故啊？挪亚，你是不是信耶稣或者信神信到懵了？昔日挪亚面对的就是不断这些的嗤笑，不断的这些的嬉笑怒骂，但是挪亚仍然勇敢在一个不信的世代里面为耶稣做见证。透过他对神的信心，他遵照神的吩咐建造方舟，所以彼得亦都希望当日的信徒，今日的你和我，同样表现出这种对神的善行，对神的信服。在挪亚的时代，上帝带来审判之前，经文说他耐心等待人，经文说他耐心等待人，给人悔改的机会。弟兄姊妹，今天信主的你和我必须要知道这个事实，我们需要有同样的心态，我们不是等神去惩罚那些你憎恨的人，我们是明白在上帝审判未来之前，神仍然在耐心等待那些人悔改。最后，在那个罪恶每形的世代里面，挪亚是一家八口得着上帝的拯救，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今日你作为信靠主的人是必然得着拯救。在这里，人多人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已经在上帝的手当中，在神的手里面是最安全，我们是不能被夺去。而 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他是万有的主，天上地下的权柄，包括人间的权柄，生死的权柄，就算是灵界里面的权柄，都伏在耶稣的手下。弟兄姊妹，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耶稣岂不是曾经对他的门徒讲过以下的说话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十九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得胜罪恶权势、得胜死亡、从死复活的神。因为你，因为你的得胜，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面对艰难、面对苦难的时间，我们不需要怕。当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我们不会因为恐惧而畏缩，相反，我们常存的是温柔敬畏神的心，常作准备。当有人去问我们信仰的缘由，为什么我们要信主，为什么我们仍然要信主，我们可以清楚地回答各人，就算是那些不友善的，我们都仍然愿意回答。神，因为今天你仍然等待，在你最后的审判来到之前，你仍然渴望人有机会认识你。神，求你帮助我们在世的每一个信徒，今日尊主基督为圣，让我们带着新的目光、新的价值观、新的态度去生活，让我们清楚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了安舒，不是为了顺畅，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荣耀神去活。主，使用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有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有忠心，就好像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就算在火窑的里面，他们都仍然有那个即或不然的信仰，一方面相信上帝拯救，另一方面也肯定就算上帝是定义他们受苦，他们都绝对在信仰里面不会退让，绝不退让。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